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先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的天上的神。
天父阿爸，今天是你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我们欢欣快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敬拜你，也求主你能够怜悯你软弱的仆人，真的是能够在讲台上传递从天上而下的信息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得到应得的荣耀。让我们学习如何祷告，如何来亲近，如何来渴慕，如何来享受主的同在。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个建造我们属灵的家，今天开始一个新的 topic。我们要讲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的祷告。那我会分三个部分，分三堂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领受祷告所释放出来的能力。下一堂的话给大家分享思祷、公祷和进行祷告。那最后一篇我们要分享是祷告透了的祷告，我们叫做祷告透了的祷告。8月11日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教会只要是跟我有微信联络的，我基本都发了一个信息，我说行为牧师今日的这个信息祷告。在我过去服侍的十几年的岁月里边，我到今为止发了3次这样的祷告，十几年里边发了3次这样的祷告。因为当我们遇到一种的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一样，我相信在属灵的征战当中，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并且我可以从祷告中领受出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能力。你像我们的今天的诗歌一样，我们虽然不明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一点，我们确信一点，这是我们的信心是主掌握的一点。2018年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我跟我的大儿子到台北应该是高雄下边的嘉义县，在嘉义县的一个鹿草村，在鹿草乡，在那个乡里边呢，做台湾的那个乡村福音施工联络，我们做双语游的一个宣教。他那个牧师，我们待了差不多10天了，每天都给我们有一些的培训。那他讲了一句话呢，我觉得好像当时我还不能够全部接受。他讲的就是，他说你一开口祷告，我就可以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我在神学院或者是我在服侍当中很少听到过，好像这样一个很武断的一种想法。你知道一开口祷告，我就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是不是这样呢？仔细细想，静下心来想，祷告会里边，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平日的祷告当中，是不是可以这个看的？基本上呢，我个人的想，祷告确实可以透露出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祷告呢，你仔细想，你听这个人祷告，听这个教会的祷告，听这个教会的祷告的文化，每个教会都有自己不同的很特殊的祷告文化，从这里面你一定可以看出人他的属灵生命，也看出这个教会的属灵的生命。第一，我们会看到说，祷告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的祷告，他的祷告是比较干瘪的、重复的。但是呢，你会看到有些的祷告是比较有恩高、有力量的，你能感受得到。你同时呢，你能够从祷告当中感受到这个人是不是经常过一个慢内的生活，他跟主有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再一方面，你会看到说他是不是经常都沉浸在神的话语里，经常的读经，经常在一些属灵的书籍里边，从里边吸收许多的属灵的营养、生命的营养。所以如果你能够常常的来操练祷告，经历圣灵的充满与引领的话，你一定能够领受过祷告所释放出来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许多的弟兄姊妹在难处的时候会找到牧师说，牧师为我祷告，把他的事情我听完了，有点分享，我们就一起的祷告，在祷告当中把人带到基督里面去，让圣灵在内心里做那个什么工作，做那个安慰的工作、劝勉的工作、鼓励的工作，并且能够在神里面有 蛮多的释放、抑制和培养。我们把祷告以后觉得说，祷告跟读经是一个呼吸，是一个吃饭啊，这是大家听惯的。可是呢，我对祷告有一个定义说，其实祷告呢就是一个基站。我们现在5G、6G 的基站，6G 好像已经在发展了，现在5G 的基站有很多了。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基站呢？一个基站，它是联系什么？是联系手机与手机之间的一个联络信号。那基站呢，也是通人的手机跟卫星的联络。那你再思想一下的话，这个基站是不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基站可以是连天和地的联络，你可以是神与人的联络。但这个基站如果你不好好的维护它的话，你的信号就变得很弱，有时候会消失。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维护这个基站，好好的来用祷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能够领受到祷告释放的力量。不管是在任何的环境艰难的，或者是没法前行，觉得路都走到尽头了，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基站当中与上连接，与神连接，然后来领受祷告所释放出来的能力。因为三堂的信息我都要讲说是 in Christ， 或者说我们讲说在基督里。你仔细读保罗的书信，在新约里面他差不多用了160次的时间来写这个词，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我的祷三天的信息祷告都是在基督里。我们来学习祷告。那么我们首先要理解说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的说法啊 ,in him, in Christ, in Jesus Christ, in Lord, in his life, 这些都可以是在基督里。它的原文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当时跟我们英文翻译就是在什么里边，它的引申的意思是什么，可以是引申出联合、依靠，或者通过，或者是借着。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理解的说什么叫基督里，那首先你是一个相信基督的人，你是一个熟基督的人，你是一个跨进福音大门的人，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条件。 Sorry。 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基督里从义，就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 in Christ。 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九节，或者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2节，路德会讲的一句话，你口里认耶稣为主，你心里信他是从死里复活，你就跨越了福音救恩的大门。所以有一个条件，先天的条件，就是你要跨越福音的大门，你是一个属主的人，你才能够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大家，如果是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是一个属主的人，你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在基督的人不代表你就会是有个能够活出基督生命的人。你想想看，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经常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操练神的话语、神的原则，那么你的生命可能永远停留在那边。也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因信称义，在基督里称义，你的罪可以被赦免，从一个很罪的圆圈里面变成一个 pure 的圆圈，但是神也把他的义给了你，把十字架都给了你，但是你的生命当中的那些坏的习惯、坏的毛病没有因此说你进到耶稣基督里边就被改掉了，不会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的罪可以被神赦免，你的债务可以被神赦免，但是你必须在进入福音的大门之后要与主同行，要不断的去破碎，你不断的去洁净你的生命，才能够让你有一个被新建造出来的生命。所以你的坏的习惯，你喜欢比如说得小便宜，你喜欢很骄傲很傲慢，或者你很喜欢这些，不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就改掉了，不可能的。你必须跨一回大门的时候，你需要跟主同行，然后在主同行的路上让你的生命不断的来发生改变，不断的被塑造起来。 所以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叫做与基督的联合。我们知道与基督联合，我们受洗的什么？与主同死，然后与主同复活，我们就变成一个新造。这里边我们上次也讲过一个那个我们的枝子与葡萄树的关系。我们也讲过一棵树怎么样都栽在这个溪水边、溪水旁，要与生命的源头的连接。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我每一次呢都会想到这些的经文。民书记的七八九，你就记住七八九，就是第七章第八十九节，他在讲什么？如果你记住这句话，你会想到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会给我们蛮多一个提醒，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主已经在那里等我们，要见我们的面。我们看民书记的七八九，民书记的第七章八十九节说，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讲话的时候，听见月会上的神座上而基路伯中间的耶和华要与他说话的声音，要跟他说话的 那就是耶和华要与他说话。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摩西因为百姓的施工，他要到会幕里边，到约柜里要去见神，要去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但是当他踏进会幕的时候，约柜上二基路伯中间，神在那边已经什么与他说话。也就是说他进来的时候还没有开口说话，等待那边的神已经在开始跟他说话。这句话会让你想到什么东西？他让你想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其实你会想到，在这里边想到我们的神他是全能全知的，他是创造救主的，但是你也没觉得他是一个很孤单的。他为了要跟你讲话，他那边等了你很长时间。想想我们做父母的，孩子没有上学上大学之前，可以在家里享受这个家庭的天伦之乐，可是他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以后，做父母期盼孩子的一个电话，孩子一个信息，孩子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有些事情怎么样能够去解决或者去面对。已经不是说以前起码说没有钱的时候来找父母，他工作了他这方面不需要了，可是父母呢还是在家里一直等待，说过年过节或者是有些特别的日子的时候，孩子能给他一个，你就可以想象到我们的神在约柜上边，二基路伯中间神，其实他在那边等许多的情况。所以这个给我们想到说，我们在平日的时候，我们早间读经的时候，我们的读经学完了以后，当你打卡 mark 号了之后呢，安静，在主的面前有那么几分钟的安静，听听神是不是有话要跟你讲。你不仅是寻求我，今天我们可能要面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很多的关系里边的一些挑战跟危机，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甚至给我们方法去面对，安静下来看神有没有一些话要跟你讲。所以这个是要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讲说你们应当亲近神，因为你亲近神的时候神必亲近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圣经的话语。那在基督里边的第二条在讲什么？是属灵的成长。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要被建造起来，我们不仅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一个吃奶的婴儿，可是我们不能抑制的吃奶，我们需要吃干粮。我们教会有信息，有主日学，我们有查经班，这个时候需要有很多的这种大的宴席喂养到那些刚刚信主的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不能一直在吃这个宴席，你总会需要长大，你就要有机会去学习，有机会去服侍，你能够再做出一个宴席来去喂养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不论是医治是施奶，医治要别人喂养，医治要别人带领，而你自己要从中去学习，然后在你的生命当中把圣经的知识变成你的生命中的改变的力量，把圣经的知识变成你在教会服侍的一个理念，而不是把知识只放在圣经的知识放在知识上，或者把圣经的知识放在工具上，而我们的生命并没有随之改变，而我们的服侍理念并没有在圣经的知识里面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需要长大，我们需要成熟，我们需要在跟神的跨进福音大门的时候的这条属天的道路的奔走当中，我们需要去被破碎被洁净，一起的来操练，我们需要过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基督徒生活。什么叫正常的健康的基督徒生活？有人说这是老生常谈，其实也很简单，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健康正常的就是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有灵修，这是每天的生活。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把它忘记了。教会是一个神的家，很多的属神的人，或者说我们讲是罪人聚集的地方，那么我们要服侍的，我们在这个群体要服侍的，你在服侍当中你才能够去体验到我们是多么谦卑。我自己有时候觉得我很谦卑，可是真的在服侍当中，当有摩擦的时候，当有冲撞的时候，当有火化的时候，你就看你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但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当人给我提醒的时候说你这样做已经伤害到教会的时候，我会立马停下来反思，我会立马停下来想，这是神良给我的教会，要服侍的教会，我需要停下脚步来想一想怎么去带领这个教会，怎么样能够避免对这个教会的一些的伤害。所以在基督里我们要清楚什么叫做基督。在基督里我们知道我们是首先是一个属基督的，我们跨进了福音的大门，同时我们是在灵里边是跟主连接的，我们并且在基督里边是一个不断的一个生命被建造被破碎被洁净的过程，这是在基督里。那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主席已经带过了，是我们的主导文，但对主导文我们都会背，我想大部分的弟兄们都会背。我有时候一般的情况下呢，在一些很特殊的艰难当中的时候，我也会自己进行主导。那么今天我们就通过这几节的主导文，我们来看神从主导文要告诉我们些什么，或者说我们怎么样从主作为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的这六节的经文当中，要怎么样建立一个祷告的步骤，我们怎么样祷告，祷告的步骤是什么。马丁路德也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主祷文是祷告中的祷告，他是所有祷告中最伟大的祷告，它包含了所有属灵与身体的罪。最后一句话有时候叫我蛮感动的，他说尤其呢是在人在一切的试炼试探和苦难当中，甚至在死亡之前，是最卓越的安慰。我其实读到文的时候，我印象里边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很多美国的影片里边，在很艰难的时候，那个基督徒的时候，在那个在那里边就拼命的念主祷文，当时也没搞懂是什么东西。那信的主知道说，哦，他们在读的是主祷文。临终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在灾难的时候，主祷文是成为最大的安慰，他带下他的力量，可以给人许大的。所以主祷文他的属灵的原则是，这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学习祷告的一个属灵原则。这是一个典范，也是我们2000多年教会历史上历代的信徒他的生活跟事工的一个指南。但这里边我给大家讲的话是，我们应该把主导文背下来， 但是我们要想到一点是什么，就是神看重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应词是什么，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跟他的关系。我们来稍微把主道文有点分享，我们看主道文这些里边基本上是谈了前边的三部分来讲，是要谈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这是一个请愿式的一个祷告，是属天的，是上面的。那下边的不管是饮食、债务、试探和行恶，是地上的，所以是属天的和地上的。那今天呢，对主道文的诠释有非常多的种类。那今天我们来谈的是我们祷告的步骤，从主道文，从主所教导他门徒如何讲祷告的这个主导文里边，我们学习祷告的步骤。前边我们看到是生物的叫做救助主和造物主，在前面的时候是在先的，你的国、你的义、你的旨意，这些都在前面的。那后边呢是我们地上，所以天上跟地上的区别。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会想到有两节的经文给大家分享，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添。我们上次在分享挑得胜者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彼得，耶稣跟彼得的对话，在对话当中也告诉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你的主比那些渔网打鱼、你的生存之道、你的各种的世界上所给你带来的更多吗？给他最后的托付，要喂养我的羊，这些都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原则，是属天的原则、上面的原则，还有属地的原则。所以在这里边主导文告诉我们如何祷告，我们看祷告的步骤是什么。这个如何祷告，祷告的步骤还有一个词叫 ACTS， 这个很好记。那它基本上来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主导文告诉我们呢，那第一个它叫 Adoration， 是敬拜的。第二个呢是 Confession， 是忏悔或者是认罪。第三个是 Thanksgiving， 是感恩的。第四个就是我们在祷告中用的可能是比较多的，就是 supplication， 就是应用或者是祈求，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知道敬拜基本上就是指的我们的敬拜与赞美。那认罪的话，我们需要得赦免。我们待一会儿对那一句的经文，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来诠释，我们看那句经文会带给我们什么。感恩的祷告，我们知道神做成全给我们的。我们祈求的祷告就是我们自己所有的需要。我们一个来跟大家做一些的分享。首先是敬拜或者是赞美。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这里边讲天上的父，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 OK， 后边来谈到这个饮食、免债、不遇到试探、脱离轻恶，这些都是赞美和敬拜。神的国度、权柄、荣耀，全都是。我们其实有时候会跟大家讲说，我们都要学习在祷告的开始要赞美，可是有时候我们的赞美的词大概就那一句，哦主我赞美你，后边就进到我们的实体需要，这样跨到第四步，哦我们身体上的需要、肢体的软弱等等的祷告。那这里边呢，我先一说，不管是多么难的祷告，你如果能勾出了这四个 process， 或者能有这四步的话，我想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完美的一个祷告。所以在赞美的时候，我们在平常的读经、在平常的学习当中，就会有些的积累。这里边你可以，刚才来讲，我们知道是你的名、神的国、神的义，这些都是我们在前面。可是还有一些我们需要说知道我们神的属性， 你只要知道说他是天上的，你是地上的，他是造物主，你是被造的，他是无限全能的，你是有限的，你就会有一个崇拜的心理，你就会有一个敬拜的心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被救赎的。所以呢，你从很多的方面都可以发出赞美。你可以从神的创造与救赎，你可以从他的属性里边慈爱、丰盛、怜悯、圣洁与公义，你可以从他的智慧、全能、永恒和无限，你可以从耶稣作为代罪的羔羊放在祭坛上，挂在十字架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赞美我们的神。如果他不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没有这个盼望，我们就没有永终，这些我们永远在我们的祷告当中都可以放进去。这就是说我们来谈这个敬拜和赞美。其实赞美是什么？赞美呢，其实是把人的视野挪移开，从你自己的那种自恋、你的苦读、你的艰难、你的黑暗和软弱当中，你要挪移开来，转向谁？转向复活的主。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够发出赞美。我来了四个月，我吃了两张啤酒，发生了一次车祸。你说要不要赞美神？会不会？我跟师母讲，每次呢发生的事情，我就跟师母讲，我说我今天犯错了，已经大事了。我说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直接的骂我一顿，解解气；第二，为我祷告。那师母会做什么选择？那一定是为我祷告，因为他知道前面那个有没有效果，发泄了，血气出去了，也是没帮助。但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有些操练，我们一定会赞美神。为什么会赞美神？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即使你为此付出了大概有几千块钱的代价，但是你还是要赞美神。为什么？想想看，你的理由是什么？你的理由是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我们的生命还在，我们的救恩还在，我们还能正常的生活，我们还可以正常的去服侍，这些不应该感恩吗？如果我们把我们的 focus 放在我们又损失了几千块钱，我们可能有一些损失，如果 focus 在这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受伤，但是如果你能 focus 在一个大的，从你目前的处境当中走出来，能够向神，你会觉得说神给我们的恩典。这并不代表说你从这个 accident 里面，从这个点你不需要学功课，这是要学的。我就被我们的同工就责备过，你不弄老师这个实际点，你不能够哎这个老发生这个问题。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知道有一些的困惑或有一些的东西撞在你脑子里面，但是你还是要注意的。没有错，我是要从中学习一些东西，来开车的时候注意力集中，不要去想了太多东西。所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尤其是当你吃 ticket 的时候，当你生病的时候，当你手术的时候，当你亲人过世的时候，你照样可以去赞美神。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创造的救赎的主。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依然是一个复活在天上等待我，所以发出赞美诗，我们要把人带到基督的宝座前，是要得恩惠和怜悯，是要得医治、释放和自由。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下，当我收到蛮多的 message 的时候，我服侍的一个教会、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非常艰难，他们从福建过来的，在这边开了餐馆，他买了两栋房子，可是最后呢破产，孩子上大学第一年就退学了，然后呢就得了很深的，我相信说应该不仅仅是 depression， 他可能是一种白后，应该是精神分裂的一种，反正出了很严重的情况。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找教会，找了教会以后呢， 三章五章就转到我身上，说我在他们那个堂里边，我是礼拜六去服侍他们的。那找到了我，我就去，那我就去探访。问题很严重，儿子在房间里边待了十几天了，然后房间里边还有一个盆，那个盆里边就是他所有的尿的垃圾放在里边，他们再盖上衣服，就是那个房间十几天，你知道能不能进去？很严重的情况。后来又出了问题，去什么你就是你开车的时候被警察逮捕，逮捕以后呢，就出了很多的状况，就说要怎么办，找律师。我就给律师打电话，我告诉他我过去时间里遇到他的情况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可是他没有病历，因为他看病的时候就住在中国，他没办法在法律上认识。他说我跟他说，这种人我跟你讲，我是觉得很奇怪，你给他坐下来谈，我从他里边我带了两个通风过去为他祷告，最后他不开门，我去了为他祷告，最后开了门出来以后，你知道那个服侍的难度，你真的没办法闻他那个味道，可是你是一个传道人，你必须要陪着他坐下来。他可以读圣经，中文的英文他都能读，他可以跟你交流，没有任何的障碍。你告诉我他是有问题的人还是不没有问题的人？我给律师解释个问题，律师不接受，他说我在监狱里边已经跟谈了两次，我不觉得他有任何问题。就这样，结果这个判三年半，前一段时间又出了状况。所以这个妈妈出了状况的时候，这个妈妈又急于得了乳腺癌，又给我打电话。我跟她传福音传了很多年，她只要是家里有问题，一定第一个打电话给我。我那一次当她得乳腺癌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子睿，我说那个，你现在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救你的是谁？我说我给你穿了将近十年的，你现在愿不愿意接受？他说我愿意，他说我愿意跪下来跟你一起来。这样他是信主了，我打电话给 local 的这个中国教会啊，他们尽量跟进去帮助，可是非常艰难，日子真的非常艰难。不管怎么样，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做的是说，如果弟兄姊妹在难处当中，他需要呼求神的时候，他需要在祷告当中来得安慰与医治的时候，那传道人，我们教会的这些同工或者领袖，你有一些在祷告当中非常多的能够领受释放出来的能力的时候，你都要去尽你的能力，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他在主的面前里边，在主的里边能够得到极大的安慰，能够得到医治的释放，不一定是一次性的，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只要是需要，我们就需要去摆上，重要的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圣经有一句话也是我非常喜欢用的，在过去的祷告中我经常使用这句话，就是当我们的赞美发出的时候，当我们赞美主的时候，他的宝座就立在这里。这句话的原出处就在这个地方，诗篇二十二篇第三章，他说你是圣洁的，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或者是为居所的。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当我们去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的时候，他的宝座就立在那，你就可以享受到他的丰富的同在。为什么要赞美？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在诗歌里赞美的时候，当我们开口的时候，大大的充满我们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他的宝座就在这里，他的居所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赞美。所以我们知道说，宝座就是指王的宝座，居所就是他的同在，他居住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发出赞美的时候，宝座就立在这里，我们经历主丰富的同在。当神的百姓起来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信在赞美声中，我们通过至圣所跟圣所的幔子，我们就可以与主直接的相交。这就是主要成全他的我住在你里边的承诺。所以赞美的祷告是要深得主的心意与力量，是要不断去认识操练进赞美祷告的功能当中。 我们知道解经王子摩根，摩根案例他的牧师叫 Dale， 有一天 Dale 心情非常的沮丧。你仔细去研究这些过去2000年的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内心往往都有蛮多的忧郁跟沮丧，因为有时候我也会有很多的忧郁跟沮丧。我从这些前辈们去学习一些的东西。当戴尔因为教会的教义问题啊，因为教会的跟同工的关系问题呢，他很沮丧。这时候呢，碰到一个女的，挽着菜篮子啊。那个购物的篮子，你知道在那个时候英国的时候啊，如果是有身份的都会有使女跟仆人，不会就挽着菜篮子，所以就要挽着那个菜篮买菜篮子的人一定是一个比较勤苦的。见到 Dale 说，哦 Dale， 我非常谢谢你，从你的讲道当中我学习了很多，我现在还建立了一个家庭。然后 Dale 说，我认识你吗？因为他们教会很大，上万人的教会，他不可能认识的。他说这不重要，我重要的就是告诉你，我从你的信息里边学习到很多，得到很多的激励，我现在给你新的家庭。你知道戴尔说什么？戴尔在他的那个书里边讲说，这一句话让他顿时云霄烟雾。他说我可以什么？我可以呼吸到神高山上的新鲜的空气。我每个人都喜欢能够呼吸到神高山上的空气。当我们早晨的时候，第五座的一个晚上的时候，打开窗户的时候，新鲜的空气进来的时候，那就是神高山上的新鲜的空气。所以我们要在生活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不但要操练赞美的祷告。第二点，我们要谈到认罪 confession。圣经里这句话，大家怎么去理解？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都会背这句话，叫免了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你有没有从这句话看到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叫做说，神如果免你的债，你要首先去免别人的债。有没有这个？能看出这个意思吗？能不能看出？不一定很清楚，但是你会想到，是不是？我们知道债就是欠债，或者是过失。那债也可以成为罪。但是我们知道，人是没办法免人的罪，人只能可以免别人对我们的冒犯跟过失，人都可以免了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对我们的债务。我们没法免，但神是可以免我们的罪，也可以免我们的债。所以这里边呢，其实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第一个要被神赦免的前提，就是你首先要去饶恕，你要去免了别人的过犯跟欠债。那这种解释对不对呢？如果你还困惑的话，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理解。我们知道这个读道文是9-13，我们看第14节跟15节都是怎么说的。只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这是不是可以对我们刚才那个结论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证明？也就是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我们必须先免别人的债，给我们的亏欠，对于我们的伤害，对于我们的债务，神才免我们的债。这句话很清楚的告诉我，是在读道文之后，如果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我；如果我们饶恕人，神就饶恕我。这就是一个逻辑。所以我们读这个读道文，读到这一节的时候，要给我们一个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醒：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也就是说，当别人亏欠我们的时候，当别人欠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赦免，我们需要去饶恕，我们需要去走出来，而神才会赦免我们。 还有一节的经文可以更多的来辅助，这是上次我来谈饶恕的这个功课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听到了蛮多的 feedback， 就是谈到有很多的苦读，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不懂饶恕的地方，我就根据这个需要在教会里讲了那篇的信息，就是在基督里的饶恕。那这篇信息就是用马太福音的18章的这个故事，就是那个欠了1000万银的被主人给免了，结果别人欠他10两，他的羞辱别人把他送到牢房，结果呢主人就把他下到监里去不饶恕他。但在那句话对这个比喻的概括，因为每个比喻有时候在前面给盖，有时候在后边给盖的，这个是在后边，他要把这个比喻的意思讲明白。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们需要饶恕，我们需要去饶恕别人，我们才能得神的饶恕。所以主导文这句话能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很容易对这句话很熟悉，但我们这句话很容易错过。第三方面我想应该比较容易，就是感恩的时候，就是神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边，所对我们的人生、家庭、教会各个环境里边，他成就了，他成全了，我们就心存感恩，发出感恩。第四个就是祈求，就是 supplication，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最终我们每次祷告会的时候都会列出来说，我们收集到一些的 feedback， 我们给大家汇报说，弟兄姊妹身体的软弱，求学的，或者是有病痛的，或者甚至是有些亲人离开的，或者是有些在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的从慕道友到这个跨越福音大门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那这些呢都可以放到祷告当中，都是自己的需要。那自己的需要记住一点，它是最后的，它不是第前面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是要在第一项里边是要有敬拜跟赞美。所以我们的诗歌为什么要唱那么多2首、3首或者4首的诗歌，在诗歌当中你就 focus 在神的救赎上， focus 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你就发出你的赞美，不需要把你后边的那些沉重的负担放过去。我在一个教会带领他们的祷告会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教会半年，我才开始带祷告会。在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概我跟主任牧师再加上他们的3、4个同工，每次也就是5、6个人。到最后的时候，他牧师半年之后突然发了信息给他说，他同工有10几个。发了个信息给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参加祷告会？同工借了机会就巴拉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告他。他说我参加祷告会的，一你祷告会我准时参加，你有没有准时开始？我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你说好我们7点半开始，8点半就结束，你什么时候8点半结束过？你祷告会的时候你从头至尾一个人讲15分钟把所有祷告事讲完了，下边人再重复一遍，有意义吗？就这样祷告吗？那基本我就 focus 在我们的肢体的需要上面，可不可以？我们肢体需要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肢体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可是它的持续上是不是要？我收到了这个 message 以后，牧师里说拿传道你来带祷告会，我不带。我说好，那我就时间到了，我现在是神的时间了，因为我过去的几年在教会里是一次来操练带祷告会。我就发了个 note 给所有的同工，就是不仅是参加祷告会的同工，我告诉他们说我们需要在专门操练。我告诉他操练第一项就是牧师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每个人只讲，你可以讲2分钟，可以讲1句话，牧师在带进入祷告的时候赞美的时候我们就 focus 在赞美上，不谈别的，就谈赞美。开始祷告，你可以是1圈下来，你可以是2圈下来，你第二部分进到认罪，那认罪就反我们开始反省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是不是有些看不见的，我们过去的岁月里面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 其实都是这个状态。那第三个，我们可以感恩我们教会，我们个人的很多神从前成就的，我们是进入这个状态。第四个，我们自己的需要肯定有很多，我们就放在这边。可是那一天你知道吗，我们的一个教授开始赞美祷告的时候，他就流泪，一直流到祷告会结束。他后来跟我分享，他说我不知道赞美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他说其实我心里还是蛮多的。一个教授嘛，需要 grant application 去申请，遇到一些的不容易的地方，跟自己的孩子也有不容易的事情，在一些事情上，家庭里面他的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这些的负担有时候让他好像蛮劳累的，看上去很疲乏的。他说那天当我开始赞美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赞美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的重担就放下，一下子就从肩膀上就放下，他的眼泪里一直从头流到尾。我们真的要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真的赞美的时候，当你真正经历到赞美所释放出来的能力的时候，你相信耶稣基督他丰富的存在，他真的可以带下他的能力给你医治、自由、释放，都会成就。我们可以操练这些东西。我希望我说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现在也不是实体，我希望将来有实体的时候，我们这方面会一直操练。不管在任何的时候，你觉得一分钟的祷告、两分钟祷告都可以使用这个祷告的方式，这四个步骤。怎样祷告？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四个步骤就是 act。 我们的主日的信息是一个讲道，我们可以去读到，我们可以听到，但是最终需要什么？最终需要行道。不管是你听，不管是你讲，也不管是你读，所有的这些在你生命当中要做改变工作的时候，是要通过行道。所以我们要靠着祷告你明白神的道，并且呢要在我们行道当中能够活出基督，能够承受福分。我们一个姊妹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蛮有印象，我觉得是蛮好的。他说牧师在台上讲的道就像一桶水一样的撒下去，有的人就给浇灌透，有的人呢可能得了半碗水，那有的人呢可能就得了几滴水，有的人就一滴水也得不到。哎，这个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是蛮形象的。他接着打了一个比喻，他说哎，他说牧师讲道啊就像上了一盘清蒸鱼，有人就吃这个清蒸鱼的鱼肉啊，但是有的人非要吃鱼刺，非要吃鱼骨头。他说哎，你想想看，有时候牧师的讲道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每个人可以从中来吸收。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从信息当中来学习神的话语，从信息当中来得到那一份的祝福。这是我相信说是这个姊妹在讲解的时候我自己所学习的。那我们现在来，今天就我们讲到在基督里的祷告，我们有没有说你每天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祷告的 list？ 我有一个祷告 list， 从我开始全职服事13年前就有一个祷告的 list。 你知道这个祷告 list 里说我有7个人在里边，里边现在已经有2个人从里边去掉了，我再又加2个人。我不知道在我死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是最终都成为基督徒，我不知道，那是神的时间，但是把它放在我的祷告当中那是我的事，神要拯救他，神的时间，神的方式，但是我放在祷告里面。这里有我最亲的人，有我的学生，也有我不是教会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还在门外的一些慕道友。我们需要思想说我跟配偶有没有一起祷告，有没有？我们自己想，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配偶有没有一起来祷告，尤其是在遇到一些挑战危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起祷告，还是从来就不祷告？有没有为人代祷？我们有没有参加小组，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你因为祷告需要操练吗？需要学习吗？ 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生活，你真正领受到祷告释放出来的能力？所以我们来讲这个系列，要建造我们属灵的家。我现在目前来讲，可能会讲16到18章，我还没有定，所以一边走一边来祷告。所以讲台的果效、灵命的塑造、服事上的危机或者是挑战来讲，教会的变化还要发展前面的路呢，要依靠什么？是要依靠祷告的连接，依靠祷告的供应。一切的事工都是以祷告开始，它的过程当中也需要祷告来托起。你知道斯布登从一个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上20000人的教会，很多人来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你讲道的力量从哪来？”他把这些人拎到他的地下室里面去，底下是有700多个人跪在那边为牧师的讲台祷告，这就是他讲台能力来源的能量。大大的能量从祷告中产生，托起他的信心。斯布登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多大恩赐的人，但是神大大的使用了这个，也祝福了很多上千万的人，在那个时代的英国祝福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我们弟兄、我们姊妹也好，我们需要有时候在练习我们举起手来大声的赞美和祷告，要举手祷告。最后跟大家讲赞美内在的联络与目标，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其中的最后的一段经文，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城上设立守望的，你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像刚才那种跟神的关系一样的，神在月柜上面的二基罗布之间等着摩西给他讲话。你看这个多么迷人话，在这里面讲一句话：我要祷告，我是祷告，祷告，祷告什么？我要抓住那个神，我抓住耶和华神，抓住我们的主，让他也不休息。到什么时候？到他要建立耶路撒冷，让耶路撒冷成为什么？可赞美。我这边最后我要讲，我们就一直的祷告，我们抓住我们主的手来祷告，我们叫主来建立我们溪水旁华人教会，以致让溪水旁华人教会在我们本地区可以成为可赞美的为止。今天的信息我分三个部分跟大家讲，第一，我讲祷告是怎么样透露一个属灵生命的存在；第二部分，我们讲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份，我们与灵的在灵里边的联系，我们的塑造；第三部分，我们谈了这个主导文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祷告的 act 的这个步骤。今天的信息到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来，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是宝贵的。主，愿祷告文，主你所教导的，也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我们的服事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原则。我们知道学习如何的祷告，并且我们领受祷告所释放的能力，让你的教会得祝福，让你的百姓得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